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敬阿爸天父，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又可以来聆听主你的话语。当我们想到耶稣尚且要遇到魔鬼的试探，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胜过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经历的试探，求真的圣灵加添力量给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路加福音第四章。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讲到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传讲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第四章。那在这第四章开始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服事。那么今年整一件我们都会要查路加福音。如果大家还记得，整个路加福音的主题是谈到耶稣基督作为人子，他来到世上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我们了解一点，当我们去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到，我们看到耶稣记载了很多有关于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那我们会很仔细的去看耶稣所做的每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不过我们要留意，整个四福音的重心是要让我们透过耶稣所行所说去了解耶稣的身份、耶稣的生命，乃至于耶稣他的态度。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是在注意耶稣在讲什么话，耶稣遇到了什么事情，而是透过耶稣说的这些话，把耶稣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是一个重点。因为至终我们不单单是透过耶稣的话或者耶稣所做的事情让我们去相信他，而是相信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的身份、他的生命。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在了解四福音的书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看到耶稣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他是有一个使命的。也就是说，耶稣在四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怎么说呢？圣灵带领使徒们写下了四福音书，他每一个细节、每一件事情，他都有他的一个意义。那么这个整个的意义是指向了耶稣至终的使命，是要上十字架复活，然后他要实现整个的拯救世人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说，人子来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也就是说，世上的人这一个使命，耶稣所要做的一个使命，在他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这个来做预备、做铺垫的。那么了解这两个大的一个的方向，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或者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的放矢。那每一个部分都要跟这个大的图景结合起来。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胜过魔鬼的试探。那这一段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三卷福音书、福类福音书都有记载，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比较仔细的谈到了。那马可福音稍微简略一点点，他们多很仔细的留意，这是耶稣出来公开的服事之前他所经历的试探。我们知道所有的房子工程建造好之后，它都不会立刻的投入使用，它需要有一个质检的部门对这个工程进行检验。这个工程是不是符合标准，比如说房子建好了，我们呢会有很多的部门进来检查这个消防有没有符合安全，质量是不是过关，那才会投入使用。特别是大的工程，它甚至需要拿一些的东西去敲一敲，到底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的，硬度有没有 可靠。那对于这个质检部门来讲，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目的是要来，不是要来破坏这个工程，不是要破坏这个房子，不是要来拆房子的，它是为了保证这一个质量是过关的。我们这个叫做测验或者叫测试， 可是试探，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试探是不一样的，试探是来自于魔鬼的，魔鬼的试探是要来败坏这整个工程的，所以他不是要拿着一个东西仪器来测一测的，他真的是拿一个推土机要来把房子给拆掉的、我们要了解这个不同，试探跟试验和检测是不一样的。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跟我们讲到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经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到了耶稣被试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在耶稣受洗之后，是不是？地点是在哪里呢？旷野里面。而且耶稣是在40天在旷野里面，经文跟我们讲，犹太人他们常常会有一些、在上第三章我们讲到那一个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特别介绍了有一部分人，大家还记得吗？他们是在旷野里面生活的，是什么？他们会有很多的经验，在旷野里面生活的那一群人，他们常常会有禁食的祷告，还记得吗？一个月以前的，忘记了。有没有人记得？昆南 ，yes， 昆南社群，昆南社群，谢谢你哈、哦，你帮助大家都记得，也帮助我记得了。昆南社群是一群生活在旷野里面的人，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非常敬虔的人，他们常常的会在旷野里面禁食祷告。所以你不要觉得耶稣很奇怪，在旷野里面四十天是怎么生活的？他在旷野里面是禁食祷告的。可是你如果留意，原来施洗约翰就是在旷野里面一直生活的，所以他们是可以吃一点东西的，也不是说40天完全的禁食祷告，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了解困难社群，他们只是说他们 离开这个世界，在旷野里面生活，他们的目的是要更深的去跟上帝建立关系，他们的整个的生活是最简单化了。所以说在如果你留意第三章讲到是说，施洗约翰吃的是蝗虫跟野蜜，是不是？所以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这种生活的方式。那第二节说，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那的的确确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当中，他身体上会有匮乏的时候。不过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当中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稍微停一下，耶稣是在一个很不利的情况之下受这个试探的，身体心灵极度的疲累跟匮乏。那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提到的是圣灵主动的带领耶稣进入旷野，那我们要问个问题，为何圣灵要这样子做？有没有想过为何圣灵要带领耶稣进到旷野还要受魔鬼的试探呢？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试探跟检测跟测试是不一样的，他是要来拆毁这个房子的。那我们也常常圣经教导我们要逃避试探，可是为什么圣灵这个时候要带领耶稣进入试探的这个处境当中？那这要回到如果是圣灵的带领，就表示说上帝是允许的，是上帝特别的心意允许魔鬼来试探耶稣。而这个整个的了解，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第三章之间的一个的对照。如果你还记得创世纪的话，第三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记载了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当中的被魔鬼试探，被蛊蛇那条蛇试探的这个过程。那圣灵这样的一个带领，那就表明耶稣被试探要来呼应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跟夏娃被魔鬼试探的这个事情。那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称耶稣是第二个亚当，或者说幕后的亚当。 第一个亚当在伊甸园里受试探失败了，而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他胜过了魔鬼。那如果我们了解创世纪第三章是这样子，经文是这样子记载的，在创世纪第三章，那位古蛇就是魔鬼曾经在伊甸园里这样子试探亚当跟夏娃，经文这样子说，那条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人知道善恶。蛇对亚当跟夏娃的试探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神岂是真说，魔鬼对亚当夏娃的试探是说，他首先是种下对上帝话语的怀疑。第二个，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第二个是魔鬼对亚当夏娃的试探是叫做让他们去怀疑这个后果不一定是很严重的，你们吃了也不一定死。他没有用肯定，他没有说死或者不死，他说不一定死，也许会后果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了。然后说，你们知道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人知道善恶。第三个试探是说，如神那样子激发亚当跟夏娃内心的骄傲，让他们可以自己把握他们的命运，自我掌控，好像是这样子。因此经文说，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眼目，却是可喜爱的，人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就是亚当跟夏娃在这个试探当中败下阵来了。因此圣经跟我们讲到，亚当跟夏娃失败了，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亚当跟夏娃在这个试探失败之后，他们做了违背上帝的命令的事情，因此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的灵性也死亡，他们的身体也日渐的衰残。而路加福音四福音书在这里一开始讲到耶稣要进入服事的领域的时候，记载了耶稣也受试探，耶稣受试探是要来拯救世人。因此在这个经文当中特别留意到，耶稣胜过了魔鬼的试探，而且他是在这很不利的情况之下，他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表明他是那一位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的主。如果耶稣他自己不能够胜过这个试探的话，胜过罪恶的话，他如何拯救犯罪的人呢？所以这是整一段经文在记载耶稣被圣灵引导进入旷野受魔鬼试探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因为耶稣胜过了试探，他也能够带领我们脱离罪恶。在耶稣的服事之前，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检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那到底耶稣是怎样子胜过了魔鬼的三个的试探呢？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大概耶稣受了魔鬼的三个方面的试探。第一个试探是有关于身体的需要，耶稣四十天禁食祷告，他肚子饿了，因此他身体上有一个合理的需求。那这个合理的需求怎么会变成一个试探呢？因为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所以魔鬼将一个合理的身体的需求转化成一个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自怀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这么做。那问题的结症不在意这个肚子饿了可不可以吃食物，其实这不关乎罪和不是罪的问题。那魔鬼所要控告的是耶稣需要即时的即刻的满足他身体的需要。 大家知道吗？我们身体饿的时候，你不是说马上就去吃的哦。那我们家有小孩子，他四岁，他饿的时候他比较不抗饿， 他需要生，我们出门的时候常常需要带一些零食，肚子饿了他常常需要马上的给他补充一些能量，或者他很难忍受。可是对我们成人来讲，肚子饿不表示说你马上就要吃，我手上他还有很多的工作， maybe 你会等他做完之后你再去吃，是不是？因为你可以忍受这一个饥饿。魔鬼对耶稣的控告试探的方式在于说，你需要即刻的去满足身体的需要，而这种满足的方式是透过耶稣用神性把石头变成饼。那我们要问，耶稣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耶稣当然有这样的能力，他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那如果你看前面第一章那个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在那个地方很多的石头其实真的很像饼来的，如果你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远远的看过去真的好像是不是饼一样，如果你有去圣地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这样子的情况。那问题是耶稣在这个试探里面是种下了一个怀疑，就好像对亚当夏娃面前种的质疑耶稣的身份，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么你就会这样子做。那反过来讲，如果耶稣这样子做了会怎样子呢？他就好像赞同了这个魔鬼对他身份的某一种怀疑。其实不管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做，他都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当耶稣对这个魔鬼的试探做出回应的时候，就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魔鬼对他自己身份的怀疑，他是上帝儿子的身份。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这怎么说呢？对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得救相信上帝是我们的天父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了困难，我怀疑上帝是不是爱我，上帝你真的是我的天父吗？如果你真的是我的天父，你应该把这个东西赐给我，你要把这个工作给我，你看看你的工作不给我，我现在没有肚子饿，没有东西吃，你不爱我了，你不是我的父亲了，明白吗？这个问题的重点在这里了，这个罪就出来了。这不是说我吃这个或者不吃这个是不是罪，这个本身不是，而是在于说我们对于天父关系，他是不是爱我，我是不是上帝的儿子的这个身份被怀疑，或者说我用我这个儿子神儿子的身份去做满足我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留意在约翰福音，在四福音后面记载了，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也就是说在耶稣的神迹里面，他是曾经使人吃饱吃饼得饱的，他行过这样的神迹，他有这样的能力。可是问题是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他的目的跟动机是为了满足众人的需要。可是今天魔鬼是跟他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是满足他各自自己个人的需要，动机和目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耶稣用他的神性去满足他自己身体的需要，这显然是不破坏他作为神的儿子的使命。因为耶稣他是个完全的神，他同时又是完全的人，他要按照人的样式上十字架被钉死，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能力把这个石头变成饼的。所以他就跟他的孩子们一样，上帝的独生爱子，凡事受这样的试探，那是耶稣基督的使命。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常常会有这一方面的试探，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女。耶稣是怎么回应的？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他引用的是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的话语。那经文这样子说，在生命记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说的，摩西跟以色列人说，上帝苦练你们，使你们饥饿，并且用超自然的方式降下玛拿给你们吃， 乃是要让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耶稣基督对上帝有完全的顺服，他胜过了魔鬼的试探。魔鬼给他第二个试探是这样子的，第五节说，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盐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的。第二个试探是魔鬼把天下的万国的荣耀显示给耶稣看，魔鬼说，只要你拜我，我就把这些荣耀给你。在这个试探，魔鬼试探耶稣是否看重这些万国的荣耀跟荣华，也就是说用立刻可以得到，只要简单的拜一下魔鬼就可以简单的立刻得到这些的荣耀，而不是透过很艰难的上十字架的路，这个苦难的道路，最后通过复活这样曲折的受苦的这样的方式而得来的。当然魔鬼的这句话里面是显然是谎言，为什么呢？我们说魔鬼他的确有一些的能力，可是天下万国的之主的权柄是在哪里？本身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的。所以魔鬼这句话很奇怪，魔鬼说这些万国的荣耀都是我的，你拜我我就给你，其实本来这个权柄万国的荣耀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魔鬼用了一句谎言包装了一下，似乎你现在可以透过祭司的方式得到这些东西，而本来这些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权柄的，而不是属于魔鬼的。所以魔鬼是用谎言来欺骗耶稣，这是魔鬼的第二个试探。魔鬼的试探又要引离让耶稣离开十字架的道路。作为神的儿女，有时我们常常也会被欺骗，因为肉体的情欲的缘故，我们常常也会被天下万国的这个荣耀的表现表面的东西去吸引我们的眼球，我们会通过顺从谎言来获得暂时的那种满足。如果我们了解到将来圣徒基督徒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得国的，在荣耀，耶稣说在荣耀的之中你要跟我一同得国的，也就是说作为基督徒将来有一天我们是有荣耀的权柄的，那一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常常是透过敬拜魔鬼小鬼等等，拜这各种各样的神明去获得某一种权利权益，透过某种交换，这些人结局往往是非常的可怜的。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所以耶稣选择的是要透过受苦，透过服侍人而不是被人服侍，舍命做人的赎价，这样的一条道路。所以第二个试探显示面对的是一个整个的道路的服侍的道路的问题。第三个试探，经文又说，魔鬼又领他到了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第三个试探比前面两个试探都更加的困难。如果我们留意前面两个试探，耶稣对于魔鬼的拒绝都是透过神的话语，经上记着说是如何如何的，结果第三个试探来了，魔鬼既然也用圣经的话语，魔鬼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来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引用的是什么经文呢？诗篇91篇11节12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建议你打开圣经，我们会看到耶稣胜过这个试探的一个的原因是在哪里，如何去正确的解释这个圣经就变得很重要了。那诗篇的91篇的11节跟12节，我给大家读完整的经文是这样子。诗篇91篇11节是这么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的确是引用的是诗篇91篇11节12节的经文，不过你留意看的时候，魔鬼少掉了中间的一段，少掉了什么？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魔鬼把这个给省掉的。也就是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把中间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省掉了。那什么意思呢？上帝的确说他要派他的使者在他的圣徒一切所行的道路上去保护他，可是现在问题是，魔鬼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站在殿顶上叫他跳下去，请问这是耶稣所行的道路吗？有没有路在这边？这是跳伞吗？所行的，耶稣所圣经讲的说，在你一切所行的道路上，就是说你的正常所行的道路，是不是？可是在耶稣圣经的殿顶上跳下来，这是不是他耶稣应该行的道路？显然不是，是不是？所以耶稣才跟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是用圣经的话语的歪曲的理解来试探耶稣的。因此在这个试探里面，解经家里面常常有分成 会有两种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第三个试探是关乎耶稣是不是会用吸引人用神迹的方式来服侍。因为你想一想，耶稣站在圣殿的顶上的脚上跳下来，在圣殿里面的人都会看见的，那这个是个神迹啊，他如果跳下来，然后天使就保护他，他安然无事，这是一个轰动的大事。耶稣是不是会用这种方式去吸引人去传福音呢？那第二个事情，解经家认为，其实在这个试探当中更重要的是说，对于神话语的曲解曲义的解释，魔鬼用对神的话语的曲义的解释用在自己的身上，耶稣是不是会按照圣经正确的方式去解释圣经，应用神的话语？而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试探，这个试探常常是对于上帝的儿女的。所以魔鬼的曲解圣经引用经文，他在忽略上下文的背景之下，就会用在自己的身上，来合乎自己的意思，而不是符合圣经言出的意思。因此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十三节这样子跟我们讲，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经文这段经文里面记载的是耶稣如何胜过魔鬼的试探。第三个试探，曲解神的话语的试探，也可能是一种心灵的骄傲。那经文很留意，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暂时离开了耶稣。经文说暂时，是不是没有说就离开了耶稣哦？意思是说什么呢？魔鬼还会再来继续的试探耶稣，是不是？在耶稣的服侍的过程当中，魔鬼还会继续的来试探，同样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如此。 那我们要问，在什么地方魔鬼又在继续的试探耶稣呢？除了路加福音这边耶稣受试探这个地方很明显的记载，如果你熟悉圣经的四福音书，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还记得吗？耶稣跟彼得在一起的时候，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门徒们说什么？彼得说，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跟门徒们说，人子将要上十字架，被钉死，被羞辱。结果那个彼得拉住耶稣的手说，主啊，千不可，万万不可如此。耶稣说了一句什么？魔鬼，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很特别哦，如果你留意这个经文，十三节经文，魔鬼就暂时离开了耶稣。当然很多人不一定相信说这个时候是魔鬼入了这个 彼得的心，借着彼得说的这句话，但是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很显然彼得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正是符合魔鬼的意思，要透过亲情的方式就要让耶稣不要上这个十字架。所以在耶稣看来，无论是彼得的意思是怎样子的，彼得的好意的意思正是和魔鬼的意思是一样的，要阻止耶稣上这个十字架的路。所以试探，我们要说到耶稣所面对的试探不单单是在这四十天之后受试探，耶稣还在他服事当中继续的去受试探。所以在路加福音里，我们常常看到耶稣常常一个人的祷告，他要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他常常面临这个魔鬼的试探。不过感谢主，耶稣多胜过了。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试探。我们被试探，我们也同样的不可以说我们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试探我们，我们也不应该试探神。在雅各书这样子跟我说，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意牵引诱惑的。经文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历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也就是说，经文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人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受到各种试探。这种试探一方面是来自魔鬼的，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这有罪的人的本性，常常被私欲牵引，借着世界的一些诱惑，我们使得我们在内心形成试探。雅各劝我们要忍受这些的试探是有福气的，经历过试探的人，他的生命会更加的丰盛，将来必得冠冕。 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创世纪亚当夏娃所遇到的试探，耶稣所面临的试探，以及我们今天所面对试探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请帮我换下一个。当我们对比这个图，我们这边的可以看得见吗？那当我们对比这个图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亚当夏娃在创世纪第三章所面对的试探，跟耶稣所遇到的试探，以及我们今天可能遇到的试探，会有些类似的地方。因为魔鬼他挺厉害的，他有三把斧啊，魔鬼他至少有三把斧。三把斧是什么呢？我们先从最后一方面来看啊，在最后的这一把世界给基督徒的试探，那是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十七节这样子说，他说使徒约翰这样子总结基督徒今天会面临的试探，这个试探是魔鬼在这个世界所撒下的一些的种子，而因着罪恶在我们里面常常的发动诱惑我们。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多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信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 在这个地方，使徒约翰跟我们说，原来有三个方面，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如果我们对照从亚当跟夏娃所面对的这个试探里面，他说亚当和夏娃他们看见说创世纪的第三章所说的这个果子好做食物，那是什么？果子好做食物，可以吃，吃的应该很好吃哦。那是什么？肉体，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把石头变成食物，魔鬼对他试探，石头变成食物，这是一个肉体身体的需要，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亚当跟夏娃曾经面临的试探，说他看见那个果子是悦人眼目的，哇，看起来很好看，然后呢是可喜爱的，那这个是个眼目的情欲。在吃那个分辨三个树的果子的时候，这个果子很好看。那魔鬼同样的在试探耶稣的时候，把万国的荣耀荣华一切的权柄都给你，把它显在了耶稣的面前，这个是个眼目的情欲的这一个大的归类里面。第三个方面，在亚当跟夏娃所遇到的试探当中，他说魔鬼试探他们说，你吃的这个果子会使人有智慧，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同样的，在耶稣的这一个被试探的过程当中，魔鬼试探耶稣说，你从殿顶上跳下来，知道主的使者会保护你，这是激发他内心的那种骄傲。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所说的今生的骄傲啊！如果今天你能够在这个教会的十字架的顶上跳下来，没有事情，你知道吗？不是 Buffalo， 全美国的明天的报纸的头条就是你了。今生的骄傲，魔鬼耶稣，那我们要回过来看，那在这个三个的比较当中，我们会看到原来魔鬼在试探，从亚当夏娃开始直到耶稣到今天，他常常试探我们的方式其实是基本上是 不变的，叫万变不离其宗。那耶稣胜过这个整个试探的意义，如何去帮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去面临魔鬼的试探呢？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都要记住同一件事情，耶稣胜过魔鬼试探用的是什么？用的是什么？耶稣是怎么回答魔鬼的？用什么？经上记着说，是不是？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同样的，基督徒我们要胜过魔鬼的试探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熟悉了解掌握神的话语，这是第一件事情。同样的，我们要胜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如何胜过神的话语？你要常常的去默想神的话语，不然是读了记起来，记在心里面，常常默想诵默念神的话语，而这一个是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的。比如说刚才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凡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多不是从父来的，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就永远长存。你把这个经文记在你的心里面，常常的默念，在你遇见试探的时候，圣灵就会帮助你想起来，告诉你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地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就会帮助你胜过这些的试探。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我们要了解，我们有一个老亚当，他是失败的，这是我们的祖先，他失败了。我们的血液性情里面有亚当的性情，可是在我们经历重生之后，耶稣基督的宝血注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更多的去学习依靠第二个亚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常常学习跟信靠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原因是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所以我们常常的依靠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常常胜过魔鬼的试探。第三个，我们要了解 按照约翰所说，日光之下无心事，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常常活在世界的诱惑的当中，因此我们常常会遇见试探。在哥林多的前书，让我们看下一章，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这么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忍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第三个，如果我们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常常要忍受，要学习忍受苦难，学习忍受得住。在新约好多处的经文都跟我们讲到，当我们学习胜过试探的时候，圣经没有说我们基督徒不会落入试探里面，基督徒不会被试探，因为魔鬼常常的会透过很多的事情去试探我们，但是圣经常常的鼓励我们要忍受得住。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忍受试炼的人，熬炼的人，他的生命必得冠冕。圣经常常用这样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原来我们是在试探当中的时候是需要有坚忍的。第四个，我们要了解上帝的怜悯跟体恤。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那被试探的人，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经文鼓励我们说，我们要呼求跟上帝祷告，了解上帝耶稣基督他的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了解我们一切的凡事所受过的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常常的祷告。最后一个，我们要认识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试探的所有的东西背后，其实透过包装的谎言去支撑所有的这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现在的处境里面，你遇到或者落在怎样的魔鬼的试探当中。我鼓励你，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一起来信靠我们的主，因为他曾经受过试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无论你落在怎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无论你落在怎样的试探里面，因为他要怜恤我们，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